西结书的时候，你要我说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把旧约读明白了，就是把旧约读通了，你发现你还是不明白那个，还是不明白这个以西结书。那么一直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第一章，然后呢再读到第四章第五章，你才明白过来，然后你才晓得为什么第二章第三章那个讲到教会的光景，而且是教会荒凉的光景。那么同样的，你看以西结书里面也是讲到以色列人荒凉的光景。为什么神的荣耀是在以色列人荒凉的背景底下给了以西结呢？那为什么这个在教会荒凉的情形底下，神把这个意象给了约翰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是彼此解释的，这个不是偶然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那个画布，如果一个画布的，你需要一个画布在那个衬托你一个主题。如果那个画布是指着以色列人荒凉的情形做画布，那么现在你看也是教会荒凉情形做画布。你看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不光如此，你看这个两个图两个背景不是一样的吗？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讲到神荣耀？为什么讲到神的荣耀？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东西荒凉不荒凉，拿什么做标准？是拿神的荣耀做标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神对我们有个讯息，神对我们有个教导，神对我们有个启示。所以我们一定能看见说，特别在伸手是当你看，但特别当你看见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明亮的晨星，你里面会觉得很大的震撼。特别是明亮的晨星在那个完完全是黑暗的情形底下，它显得特别的明亮。同样的，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那么去读启示录，我们不会明白原因在哪，我们忽略了这些，我们忘记了这些，我们被这些这启示录里面的七个印七个号，我们抓住这个是很美很好，但是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从那个整个启示的中心里面失落下，就偏离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看见这里有两卷书，一卷在旧约，一卷在新约。那么如果你仔细的默想这两卷书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起头你觉得两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等一等，你看见说约翰所得着这些启示，分明是神把以西结书的话对他再说一遍。不过现在他所面对的不是以色列，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现在他所面对的乃是教会。那么然后在以西结所不清楚的，到了这里就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读这个以西结，当读启示录的时候，第四章第五章，你要看，其实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是一片，虽然里面讲了一点教会的情形等，但它实际上是一片。那么然后呢，你去读以西结书，你发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也是一片，完全一片的。然后第十二章以后呢，就是那这个整个意象的延续后续。那么同样的，从第五章以后也是整个意象的后续。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以西结书一直可以从第十二章一直讲到四十章，那么你就知道说启示录为什么从第六章一直讲到22章。所以那个情形是一样的，那个光，那个神所要说的话，神要所用的语气，你看见都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找到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要明白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必须要有以西结的背景才可以，因为事实上是神把以西结说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现在需要，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要把这两个地方，就我们的话，如果现在两卷书太长了是不可能，但是起码呢，我想我们能够把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五章和以西结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能做一个对比。那么如果呢，我们不能看十一章，最少我们可以看前面的两章，那么大体上呢，我们有一点的概念，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干得更清楚了。所以你看哈， 我们能够找出很明显的对比，你会发现这两，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记得，一面是以西结书，一面是约翰的启示录。你看圣灵用的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好不好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所以这里请给我们看见天上的门开了，天开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所以盼望大家一手按在以西结书，一手按在启示录，那这样我们就容易对比了。以西结，你大家看以西结第一章，你看哈，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是天上有门开了，然后以西结第一章，当30年4月5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所以，这个启示录是说天上有门开了，以西结是说天开了。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那么特别记得，你知道这里约翰怎么说？我约翰，你读启示录啊，我约翰，这是约翰很特别的一句话，我约翰。那么大家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这个中文呢是翻作当时在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柳河边，在原文不是，原文没有以西结这三个字，原文是我在加巴柳河边，很稀奇的。你看见在以西结讲话的，他先把我放在前面，然后你才知道是以西结，所以跟约翰是一样，约翰是讲我，然后讲的约翰。现在呢，以西结也是讲我，然后后面你才知道是以西结。所以你看，这两个是很像的。然后呢，第一章第九节，你看见约翰是在巴摩海岛上。那么以西结呢？以西结第一章。是给我们看在加巴鲁河边，加巴鲁在哪里？加巴鲁就是在这个，就是巴比伦，那么大概是巴比伦东南方的地方，不是很远的地方啊。如果大家今天看伊拉克的这个地图的话，你如果找到巴比伦，大概巴比伦往东南方不远的地方，那这就是加巴鲁河边。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当约翰在巴摩海岛，他是被充军的。那么当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被掳的人中间。所以你记得，你看的这个约翰是被掳的，你知道说以西结也是被掳，所以你看这个背景是完完全全一样的。然后呢，第一章第十节，启示录，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所以那一天约翰看见那个异象在什么时候呢？在主日的时候。那么以西结呢，第一章第一节是第30年4月初5日，这三十年是什么三十年呢？三十年读圣经的同意说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年数岁数，换句话他30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看见异象了。你看以西结很有感触的，为什么？因为以西结是祭司呢，是三十岁的时候就进到圣殿去供职，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被掳了，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能活着，能在神的殿里面来侍奉他，所以从小就受了训练，到了25岁就开始见习了，那么到了30岁，现在可以大显身手，可以说能好好的来服侍神了。结果你看见在他的面前没有圣殿，这里有一个祭司是没有圣殿，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是没有国家的， 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以西结的情形。那么约翰呢？约翰是在巴摩的海岛，他向来呢是和众教会，到了特别到主日，很明显应该和圣徒们都在一个主的桌子面前一同来纪念主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约翰仍旧纪念主，但是没有主的桌子。约翰仍旧纪念主，但是你看见他和那些他自己他的同伴已经完全隔离了。所以你看见吗？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特别到了主日的时候，他不光想起主是我们的主，他也想起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现在我能远远的看见你们，如果天气好的话，在巴摩海岛能看见以弗所。但是约翰就是不能和他们一同敬拜一赞美纪念主。所以你看见这两个情形是一样的，就是特别到了30岁的时候，我想以西结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他一生就是为着要侍奉神，结果没有想到全国被掳了。现在他的年龄已经到，他心愿有，他的精力有，他心愿还在，但是呢圣殿不在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够想象得到以西结里面那个痛苦的情形。如果一个人没有心侍奉主，他不会觉得痛苦，他到了30岁就好像比所有的人30岁一样。但是一个人有志向，一个人要侍奉主，现在呢没有机会让他侍奉。现在呢他在被掳的人中间，在这种情形底下，他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千言万语不能够表达他里面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他看见天开了。那同样的，这个约翰，你记得他心中怀念着亚细亚众教会的情形。那有的光景像推亚推拉一样，有的光景像别加摩一样，别加摩还有可称赞的地方。但是呢，推亚推拉，你看有了耶西别的教训，像撒底没有一样是完全，哪一样光景不在约翰的心里面？哪一样的光景不叫他操心？不叫他操心呢？但是呢，你看见他却是在巴摩的海岛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做个对比的话，你能感觉，你能看得很清楚，以西结和约翰很像，以西的背景和约翰的背景也很像。一个在30岁要侍奉不能侍奉，一个到了主日愿意和神的儿女在一起擘饼，结果他却是孤单的。但是虽然如此，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是一同有份的。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一同有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一同有份，所以我们也在主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面一同有份的。所以在这里你能感觉得到两个不同的背景。然后呢，约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现在不光约翰被充军，你知道教会那时候受逼迫，所以不光是约翰一个人在患难里，所有全教会都在患难里。那同样的，不光是以西结是被掳的，圣经说他是在被掳的人中。所以你看见在患难里面，他是和以色列人是一同有份的。那个苦难乃是背井离家的苦难，那个苦难乃是被掳的苦难。所以你看这两个又是相对的。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13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第14节，他的头与发皆白。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一位人子。那么好，现在你来看以西结第一章第26节。以西结第一章第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 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有仿佛人的形状，那也是人子，你看见吗？也是人子。一个是这里这个好像人子，那么到了启示录也好像人子。那么在以西结呢，是在穹苍以上，